我们大家后面的这些人，这个会跟以前的修行的人有区别。以前的修行人进到寺庙，他们所做的就是先求戒，先求戒。我们大家呢，进到寺庙之后就想知道方法来培养觉性，开发智慧。起步的这个起点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这个讲戒给大家听的话，大家就郁闷死了，因为全都知道了，但是没有在做，只是意味着在知道。以前的人啊，三四十年以前，龙婆进到寺庙的时候，他们都是来先求戒，那个是很好的一个起点。比如我们大家想着要开发智慧，有的人这个直接跳级，也这个要开发智慧，要关心，希望可以快一点证悟道果。这个完全是这个跳级了，这个跨过了这个第一个科目就是戒学，第二个是心学，来这个认识心，直到获得正确的禅定。第三门学科才是慧学。有一次啊，跟龙布特长老在一起，他这个分享到说啊，我们的这个佛教徒啊，有一些这个派系，他们直接追求智慧，也就是他讲到这个来到早期到泰国的那个禅宗，会把这个禅宗的那些经典书籍把它翻译成泰文读了之后，想着说那个就是开发智慧，但是忽视了这个戒跟禅定。这个你不停的一直在讲的话，这个也空，那个也空，然后这个也不执着，那个也不执着。他说他看到这个在泰国的禅宗的弱点，这个必须要有一个夸火，这个是在早期进入泰国的禅宗，那个仅仅只是这个那个经典跟书籍，说他们这个真正确确的是戒跟禅定。他这个分析说，开发智慧，如果心没有戒，没有禅定去开发智慧的话，那是不行的。事实上，那个真的不行。无缘无故的，我们就去直接去开发智慧，我们就会特别的这个我慢，这个也知道，那个也知道了。就像那些学很多的人，学法学很多的人，就会非常的我慢，然后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看不起修行人，看不起出家人之类的。因此在我们学法的时候，我们要有次第的来学。所谓的这个按照次第，并不是说必须要这个先持这么多年的戒才来打坐，打坐必须要这个修这么多年才能够开发智慧，并不是那样子的。所谓的次第是指我们要好好的审视我们自己，戒我们持戒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我们的心处于常态。戒的意思其实就是指常态。一般的人的心是不正常的，一会儿被贪控制，一会儿被生气控制，一会儿被迷失控制，一会儿被这个散乱萎靡不振控制，心这个损失了平衡，损失了常态。那样的心本身啊，它是清明的，心本身它是这个亮堂光明的。它之所以蒙上阴影，是因为烦恼习气掺杂进来了，所以它才会不正常。在我们的心不正常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想错了，就开始说错，我们就会开始做错。因此我们要来持戒，让我们的心啊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要好好好持，很好的持戒的方式就是有觉性去呵护心， 贪心升起，在心里面升起要及时的意识到，嗔心在心里面升起要及时的意识到，痴升起在心里面要及时的意识到，就是这样常常的去及时的意识到，贪嗔痴就无法控制我们的心。一旦贪嗔痴控制不了我们的心，我们就不会去想不好的。我们之所以想不好的，就是因为烦恼习气控制了心。比如我们想着对别人嗔恨，要仇恨，要伤害谁，伤害谁，想着要跟别人的这个配偶发生这个不正当的关系，或者抢劫别人，那个全部源自于烦恼习气控制了心，然后让我们去想不好的事情。那个想错想不好的，那个称之为这个邪思维。因此如果我们有决心去呵护自己的心，我们就开始会有正确的这个想法，正确的思维。什么烦恼习气升起我们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升起我们及时的知道，那个不好的这个念头，被烦恼习气控制的这个念头一旦升起了之后，我们及时的意识到，烦恼习气就会灭掉，我们的念头就会这个清白干净。一旦我们的这个思维正念头正确了，没有被烦恼习气控制了之后，我们的所作所我们的所语言我们的所作所为就会很好。这样的一个次第，并不是龙婆自己说出来的。如果大家去讲这个八字圣道的话，就是像龙婆所说的这样一个次第。首先是这个正见，正见就是有正确的这个理论的一个指导。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我们修行啊是为了什么，而不是说为了让自己发财，为了让自己美，为了让自己多厉害，并不是那样子的。我们修行是为了离苦，我们要想能够离苦，我们必须要认识苦，认识苦的因，认识这个灭苦，认识这个怎么实践了之后可以灭苦。这个是属于初步的阶段的了解，这属于从理论上面了解，有正确的这个理论来作为指导。所谓的这个正见，正见见这个是属于巴利文，如果这个那个在那个那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见之见解，这个但是泰国人又有另外一种含义。事实上其实就是正确的这个理论，然后导有正确的理论，知道说我们修行是为了离苦，而不是为了别的东西，不是为了什么幸运发财，为了这个不生病之类的，不是这样的。那个就是怎么样做我们才可以不苦，谁是苦的人呢？我们的心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身体还没有生病，心就开始先苦了起来了。心苦是因为什么？因为念头，有这个念头，不好的念头升起了，心就会开始挣扎，就会开始动荡不安。所以才会教导说，如果我们要想修行啊，我们要知道了正确的这个理论导向了，然后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这个想法，正确的思维，别想错了。每一个那个念头啊，这个思维就是所有错误的一个起点。有的人想着说，这个因为这个是念头导致了我们有不好的行为和不好的语言，这个也就是因为好这个不好的这个念头导致了我们的心有了苦，所以他们就会努力的想不想，努力的不想。那个并不是佛教徒的方式，心的自然状态就会想演绎照做。我们命令让他不想不想不演绎不照做，这个是命令不了的，因为他是无我的，控制不了，命令不了。但是我们要有决心，在他想的时候我们及时的知道，我们想到这个事情是因为什么，这个在念头我们念头的背后是善的还是不善的，他想是因为是不是因为贪，他想是不是因为嗔心，是不是因为迷而想的呢？要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在念头背后，我们念头背后暗藏的那些，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烦恼习气就控制不了心，控制不了念头，然后这个不好的这个意业也就不存在了。一旦我们没有这个不好的这个意业，我们的语言和所作所为它也不会坏了。因此这个正思维如果圆满了，如果我们有决心，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念头背后，我们念头背后暗藏的，然后这个 正经正思维正那个圆满了之后，我们正语正业正命这些就会自动的圆满。因此我们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我们正在想这么想是因为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意识到，我们就不会被在烦恼习气的驱动下面去想，我们的所语言就不会是在烦恼习气的驱动操控下面，我们所作所为，我们的维持这个我们的职业也不会是在烦恼习气的驱动之下。这个是八字圣道的这个次第，八字圣道的这个次第。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念头，这个不好的这个意业也不存在，这个不好的语业也不存在，不好的这个声业也不会有。我们那个不好的这种为那些不好的这种谋生的方职业也不会存在。这个就会这个帮助让我们曾经有的那些不善法就会退失，可以帮助让我们的那些还没有的那些善法就会开始有了，然后已经有的善法呢就会这个进一步的增上。因此这个从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它就会帮助这个让我们的这个正精进会圆满。正精进其实就是这个正确的精进，正确的精进这个是有四个组成部分。第一个是精勤的去断不已经有的不善，精勤的去不让这个未生的这个不善法升起，这个精勤的让没有升起的善法升起，精勤的让已经升起的善法增上。这个是这个四样，这个这四，如果我们精进的去做这在这四点上面做这个如果没有在这点四点上面做功，那就是属于这个其他方面的，比如说精勤的去赚钱，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此所谓的精进我们一定必须要知道这个它有正确的精进，正确的精进就是正精进，也就是这个让这个那个没有生的善不生，已经生的善让它灭掉，没有升起的善法升起，已经升起的善法增上，这样才能够称之为这个正精进。勤奋的去赚钱，那个不能够称之为正精进。这个真精进是源自有这个正确的这个理论作为导向的。我们知道说我们修行啊，是为了要磨练自己，让自己的戒定慧越来越好，有一天我们的心就可以摆脱苦。我们知道了这个理论了，知道方向了，我们就去动手实践。动手实践就开始去先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念头，什么东西潜藏在我们的念头的背后。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捕捉到这一点，我们的念头就会干净，我们的语言也会干净，我们的所作所为也会干净，这个我们赚钱的方式也会干净，不会这个去欺骗或者是伤害任何人，或者是这个已经有的不善法它就会慢慢的减少，新的不善就不会生气，这个没有升起的善法就会升起，已经有的善法呢就会茁壮成长。因此在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这个在念头，我们自己念头背后暗藏的这个那个龙婆看的话，那个是才是这个真的是修行的这个起点。修行并不是仅仅只是打坐进行，那个就是从开始来先以戒来这个磨练自己，照顾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的这个职业不会是在烦恼习气的驱动下。那之后呢，这个正定就会升起，禅定就会升起，我们的心一旦恢复到正常，没有被烦恼习气这个驱动，这个像这个狗被热水烫了那样子，心一旦正常的话，心就会宁静，根本没有任何的困难的地方。因此戒啊，那个就是会让我们的禅会护持，让我们的禅定打基础。如果我们的戒不好的话，禅定会退失，肯定退失的。为什么？因为戒不好的时候心就会散乱，或者是比如说这个提婆达多，他是一个例子，他的禅定非常非常好，在这刚刚出家的时候那并不是一般的人，他的福报波罗蜜同样也不少的。如果没有福报波罗蜜的话，那就不可能来变成悉达多太子的对手的。他的福报波罗蜜也有，但他是这个妒忌心很强，想当老大，所以才会想不好的，想着要伤害佛陀，想着说要这个控制这个佛教， 能想统治佛教，想让自己这个可以跟佛陀来竞争，也想着不好的，然后有手有做不好的，然后去欺骗，然后那个帕恰萨多这个王子，然后这个让他这个最后这个把这个当了这个国王了，然后这个这个就是他非常多的这个坏的行为，曾经非常这个禅定很好的，结果慢慢退失，他是退失的比较慢一点，因为他的福报波罗蜜非常的多，他想要在完全彻底的退失，没有任何的这个神通，没有这个力量了，没有人再信任他了，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他意识到自己错了。自己想得到所有的一切，最后所有的一切都没有，都离他而去，意识到自己错了，要跟佛陀来求忏悔了。他是有福报的，所以就会这个恶业就依然还没有现前，但是最终呢，这个恶业依然现前，因为这个犯了两条五大逆罪，让僧团破裂，让佛陀出这个流血，伤害佛陀，这个是属于这个不可逆转的大罪，这个原先这个有这个禅定很厉害，禅定举智慧不少的人，最后也退失了，然后最后去到恶道。因此戒并不是这个小事儿。如果我们的戒坏了，别来提到禅，别来说什么禅定了。如果没有正确的禅定，别讲说什么智慧了，不可能的。因此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戒要想很要好，我们能够，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我们念头背后的暗藏的事物，我们想这个是因为善还是因为不善，要好好自己去体会。比如我们举个例子，这个有的看起来很难的，比如有的人邀请我们去这个住佛像，去住这个佛那个菩萨，然后去做这个做那个，去修这个佛塔之类的，问说这个好吗？好。那个是功德吗？是善吗？善法吗？不是，不一定。但是是功德吗？是，但是也许没有来到善法的阶段。如果我们没有去好好的去观察自己的心的话，比如我们去这个修这个修那个，这个我们这个树立一个目标是希望自己发财，发财是有贪掺杂在里面的。我们的这个功德并不是绝对的干净，我们的这个没有。带着智慧，没有这个，我们并没有这个正确的这个指导的方向，不知道说我们这个修行啊，我们来持戒，我们来这个修定，我们开发智慧是为了要离苦，不是为了要发财，不是为了漂亮。因此，我们去做功德、做布施的时候，我们发愿说求这个求那个，会得到功德吗？得一丁点，因为他的骨子里面是掺杂着烦恼习气的，是掺杂着贪的。以前在这个有这个那个有一个这个国王的孩子，他叫这个帕拉根陶，他的名字像泰国人一样的，对父亲生气了，因为他的父亲有了小老婆，然后这个结果这个让自己的母亲这个很伤心，他就生气了。有一天他去顶礼亲近自己的父亲，这个父亲的小老婆也在旁边坐着，这个按照那个王子呢，那见到这个王后必须要顶礼，但是他不愿意顶礼，不愿意合掌。这个那个国王就让他必须要顶礼，他特别生气。然后他对这个。这个生气了，然后觉得说这个自己的这个儿子这个太毒了，然后这个就这个把他这个杀掉。这个在把他杀之前，这个刽子手把他带走，然后那个他就说这个帕布岛那叫红沙瓦迪 去顶你，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把自己的这个那个那些这个你那个宝那个王冠，然后这个拿供养，然后希望说自己死了之后呢，如果再一次投生的话，就可以来这个伤害他，伤害那个国王和王后，然后结果这真的变成了那个。最后他就跟他的父亲投生了之后，跟自己的父亲来这个来发生战斗，然后做功德，但是这个做功德的时候心里面是掺杂着嗔心的，然后这样的功德是不圆满的。因此我们在做功德做布施的时候，这个必须要真的是付出的心态来去做，必须要去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念头的背后，我们去做佛像，去这个修这个修那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欲望藏在背后，什么东西才潜藏在背后，做了之后是为了要作为这个来供佛的，供三宝的，这个很好，不是为了要自己有所得，做了之后是为了能够供这个作为这个供养佛陀的，这个是做很多功德的。但是如果做了之后想得到这个想到那个，同样也得到功德，但是得到功德并不多，因为并没有这个决心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并没有这个智慧，而是说看到说那些这个并没有多大的没有多大的意义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世间的那些钱财东西，即便你有它再多，你也只能够用一丁点。有钱吃饭，你一天怎么能可能吃100万呢？你一次也只能够吃一碟到两碟而已。所以这些东西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要及时的知道我们的这个念头的背后暗藏着什么，然后呢，我们的语言就会自动自发的好。我们的所作所为呢，就会自动自发的好。我们的谋生方式，谋生呢，也会这个赚钱的方式也会越来越好。比如有的人，这个比如说这个喂鱼啊、养虾之类的，这个来卖，然后这个杀生之类的，一旦听到了法了之后，就慢慢的去训练自己，看到了鱼就会可怜他们，看到虾了也可怜他们，给他们食物。哎呀。然后这个是以慈悲的心给他们食物，但是一旦长大了之后，我们也要去把它这个卖，或者是我们养猪养，或者是这个养这个牛了之后，然后牛这个奶牛一旦大了之后，如果没有奶了，然后就会杀掉。那它这个奶牛有价值的时候，只是它有奶的时候，如果没有了奶的时候，只能够卖掉或者是杀掉。那个曾经如果修行了的心，曾经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就会非常的柔软。然后看到了鱼，就会对鱼会很可怜；看到了这个牛呢，就会很可怜牛。一旦心有了可怜，有了慈悲，然后就会想着说：“哎呀，怎么样才可以变，把自己的这个赚钱的这个方式，把它变得比现在更好，不去伤害那些可怜的动物。一旦心开始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了，烦恼习气减轻了，控制不了心，慈心与悲心就会升起，慈心悲心一旦升起，我们就会慢慢要想这个要去换自己的职业，然后是属于这个不伤害的职业，然后做了之后就会快乐。也许我们没有以前那么有钱，但是我们快乐，我们不需要这个后面再后悔。如果我们杀生杀到习惯了，那个不是好事。龙婆曾经碰到过遇见过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的老婆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然后有三个女儿，这个父亲特别爱自己的孩子，这个父亲啊不愿意娶这个小老婆，然后就只是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然后这个同时也会养鸡，每一天这个朋友们都会来到家里面，然后就会杀一只鸡，然后来把它这个煮这个烧这个煮鸡汤，然后喝酒，然后这个那个没有别的什么玩的，然后就是这个揣拳喝酒，他这么生活的。这个孩子他非常的好的照顾，然后这个送孩子们去读书之类的，但是自己每一天呢，一天杀一只鸡，一天杀一只，这个朋友们很多，他养了很多的鸡。然后他，所以他每一天可以杀一只鸡来这个招待朋友们。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这个性格，他就是如果这个蚂蚁如果排队来的话是受不了的，就像这个出家人来这个托钵一样的，然后就是排队的，然后来走过来，他看到这个蚂蚁排队是受不了的，最后就会摁一个的摁死，尤其是黑蚂蚁，他最喜欢这个事情，最喜欢黑蚂蚁，不敢这个按别的这个蚂蚁，因为怕他们的咬，因为别的这个咬很痛的，但黑蚂蚁这个是不会咬的，然后他就是这个一条一条的摁下来的，然后一整条按，他觉得特别过瘾，他觉得好玩，并没有想到太多，并没有想到说他们是有什么生命的，他就这么干，一辈子就这么做的。别的坏的没有，别的坏事没有，就只是伤害这个和欺负这些小的动物，然后活到老了，他的女儿就是在家里面这个修了一个这个疗房，然后不时的请这个高僧大德去休息。他的这个父亲呢，特别生病重的时候，在医院里面呢，就是。躺在这个很干净的这个病房里面，然后无缘无故突然之间就开始这个，然后很痛苦，找这个护士，找这个子女女生的，说你看看这个蚂蚁到处都是，然后这个要把他们全杀死，他已经快死了，他的心都还是这样子的，他习惯了，在他真的死的时候，心啊就升起了这个幻象。那要死的这个过程，起先的时候会切断身体的感知，然后只剩下心方面的运作，有一个幻象，然后他就那时候有，然后这个看到你动的那一头有一只鸡，然后刚好高僧大德也在那个旁边，他的子孙也是这个修行的。这个父亲这个是病重了，这个子孙并不知道说自己的父亲的心是什么样子的，但是那个高僧大德知道，但是并不是龙婆并没有厉害的那个程度，他看到了，哎，他跑去要准备投身为鸡了，然后就帮忙给他做功德回向，然后他的心就回来了。最后呢，他这个脱离了这个畜生道，然后来到阿修罗道，那个并不是龙婆知道的，那个是那个高僧大德分享的。这个子孙在家里面，他女儿第小女儿就做功德修行，很棒，修行完了之后，就邀请这个他的孩子，也就是因为女儿有了这个自己的孩子，然后儿子每一天修行了之后呢，把功德回向给自己的父亲，回向给自己的这个外公，然后就说已经做功德了，做了这个功德，做了那个功德，然后要一起打坐，然后这个请父亲来接受功德，一旦发愿结束了之后，这个整个家里面都是臭熏熏的，然后就受到惊吓了，哎，不应该的，这个让这个父亲来接受功德，然后就重新想说，哎，这个父亲你不用来，太困难了，这个不用受苦，然后我这个直接送给你。他这个特别爱父亲，害怕自己的父亲很累，这个，因此我们必须要小心，好好的小心自己的心悲伤的心，去这个恶道就是去的方向的。如果心这个清明的话，就是去到善道作为我们的目标目的地，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自己的心，然后它全部都源自于念头，我们的念头如果是正确的，这个被烦恼习气控制，不这个控制的话，我们的语言和行为也被烦恼习气控制。比如像刚才那个人，他这个也他自己养的鸡，然后自己杀，这个并没有这个做什么，他并没有杀别人的鸡，并没有伤害别人，但是他忘了这个伤害了这个动物，然后想这个要那也是那恶业，这个杀死这个蚂蚁。然后并没说这个杀死蚂蚁并没有违背这个当地的法律，并不是这个就这么去杀死，一直是杀死那个的不恶，那个恶业也会现前，这个是因为痴而做的，这个是因为痴而伤害，因为无知不知道业果法则而去伤害，这个称之为心，有这个是因为 这个是因为吃而想着伤害，没有不知道是非对错而去伤害。因此我们要检查检视自己的心，我们的心想这个这个想那个，它是因为贪，是不是因为贪心而想的，是不是因为嗔心而想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吃而驱动在想的。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刚刚这个这个老人就是因为这个以吃而去伤害的，去伤害杀鸡并没有什么，没有违背当地的法律，就是因为无知而伤害的。因此最重要的点在于要观察自己的心，他一整天都在想，这个阻止不了的，但是他是因为什么在想，要去观察。尤其是如果升起了这个尤其是要跟别人在交流有交往的时候，跟别人交往的时候那怎么办，跟别人在语言在交往，因为这个身体方面交往去打别人揍别人，或者是这个去那个什么东西在背后，比如出家人对吗，居士来了之后就摸头，什么东西在背后，如果是出家人这个看到这个年轻的少女来了也摸头，那个背后的东西是在是这个贪心淫欲心，这个是肯定是错了的。但是如果男生来了就摸头，这个女生来了之后就祝福赐福，这个是这个以这个善以因为慈悲而做的，我们需要去观察。比如在这个抱猫抱狗，我们抱自己的猫的时候要去观察自己的心，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想要去抱着这个猫，是慈悲还是贪心，几乎100%的是贪心，只是抱抱猫。谁养猫的请举下手，这里有吗？这个很多人都养，这个寺庙都有好几只，这个寺庙很多人喜欢把猫拿来放生，出家人就只能给他食物，然后带他去这个注射这个疫苗，这个出家人养这个猫，然后就去养蛇，去养这个鳄鱼，这个是很难活下来的。所以大家别把猫跟狗来放生在这个寺庙，一般都活不下去的。这个吃肉的那些动物特别的多，这里面如果我们抱猫，我们的心啊，哎呀好可爱好可爱呀，这个是贪心。我们看到小孩不需要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也有可能，只是要比较可爱一点的抱，我们贪心也会生气，会满意，这个会这个纠缠，这个、会有满意，会有这个依依不舍，哪怕是一丁点也可以自己慢慢去体会的。有时仅仅只是放下这个饭碗，假设我们是这个服务员，我们看到这个桌子，这个看到这个心很善，然后人很好，可能小费比较多，然后就放的比较轻，然后看到有的人这个看得很凶，然后这个就会放的很重，为什么这个碟放的很轻，那个碟会这么很重，什么东西在背后，我们的心啊，它这个是错的，就开始是意业方面就开始错了，就是想的不好的。所以我们要观察自己的心，如果能观察自己的心的话，修行就不难了，然后戒呢就会自动自发的好起来，而且呢已经有的烦恼习气呢就会慢慢的这个清除，慢慢的减轻，善法就会慢慢的增长。别以为那是小事，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在念头背后的暗藏的，那这样的会让我们剩下的那个圣道的其他组成部分都会成长，然后我们的所作所为这个谋生的方式，曾经这个有的这个不善，然后这个就会没有了，就会灭掉，然后这个不善法就会灭掉，没有的善法就会增长，已经有的善法就会继续增长，这个属于正精进。我们在及时的知道我们念头语言所作所为的背后，那个就会让我们的觉性就会越来越好。因此这个正精进如果圆满了，就会让我们的正念也会同时也会圆满。比如说我们不停的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升起的知道，如果这个没办法及时的知道，就会控制念头，控制语言，控制所作所为，能够及时的这点也可以。如果没有及时的知道，我们的心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善了，然后我们就会在 这个烦恼习气的驱动下面去有所作为。如果我们有决心及时知道，我们的决心就会越来越快。起先的时候必须要迷失很久才意识到，接下来迷失很短就能意识到了。但是起先的时候生气很久才能意识到，起生气很强才能意识到，接下来一生气马上就知道，这个心稍微有一点昏浊就捕捉到了，我们的觉性越来越快了。我们能够及时的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内心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就会退失，善法就会增长。这个善法首先是从觉性开始，戒定慧这个这些全部都会升起，因为我们的觉性会越来越好，烦恼习气升起一瞬间马上捕捉到，升起马上捕捉到，或者善法升起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升起及时的知道，这个就是属于在修习四念处，这属于在修习四念处，属于这个四念处里面的这个心念处。我们的心有烦恼习气我们知道，心没有烦恼习气我们知道，这个四念处如果多多的去修，心啊就会慢慢的有力量，力量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最后心就会集中，这个正精进正定微细的正定就会升起。在我们有决心看到境界，看到烦恼习气生灭生灭生灭，我们有了这个刹那刹那的禅定。一旦我们不停的累积，这个心有了力量，心就会这个集中，这个进入这个安止定。即便是我们这辈子没有进入安止定也没有关系，有觉性是正确的，这个禅定是正确的，这个定是禅定是禅正确的，然后这个心会自行正圆安止定。然后这个佛陀讲注解，这个以这个对于这个正定是以这个禅定来注解的，而不是这个透过刹那定或者是这个进行定，它这个是透过这个安止定来注解正定的。如果我们无法入定，那个当我们有决心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心呢就会慢慢的累积力量，然后有力量就会安住独立凸显，然后这个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会集中下来入定，那个时候啊心已经集中了。这个时候这个以前的高僧大德，比如说阿姜曼尊者，他称这个心称之为这个心这个大集中，然后又是属于这个戒定慧全部都聚集起来。比如说我们有决心不停的看到烦恼习气，看到境界生灭生灭，既会获得这个觉性，又会获得禅定，又会获得智慧，我们不停的累积累积，如果够的话心就会自行的大集中。一旦心如果大集中，然后这个清除烦恼习气的这个流程就会出现。原先呢我们清除烦恼习气是透过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然后或者有时候我们是透过禅定，比如说我们心贪心很重，我们就会去视为不净观，这个是透过这个禅定再来这个清除来压制。但是如果我们修习这个，当我们的戒定慧圆满了之后，一旦我们的这个觉性圆满了之后，心集中下来，他就会清除烦恼习气，微细的烦恼习气他会清除劫缚，也就是把烦恼习气把我们的心啊这个藏缚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生死轮回就可以清除这个烦恼习气。因此这个过程这个流程它是心是自行运作的，没有谁可以让道果可以升起，道果它是自行升起的。如果这个我们的戒定慧圆满的话，戒定慧要想能够圆满，这个首先正确的理论的指导方向必须正确。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离苦，要想能够离苦必须要知道，如果烦恼习气控制心，那就会造作我们的这个念头语言行为都会坏的，然后就会去在苦堆苦里面去轮回。如果我们有决心不停的及时的知道，我们的决心就会越来越有力量，我们的越来越强大，心会越来越力量自行安住，智慧也会升起，就会看到什么东西生什么东西就会灭，所有的一切升起都会灭。然后原先呢我们希望我们的修行啊，希望我们的心很好，修行到某一点就会知道心不是我，我不存在，这个是智慧，它是升起的智慧，这个圣道在那一瞬间就会升起，戒定慧，然后这个一起这个开会，在心事的一个刹那来开会，也是因为正定的力量， 正定是这个开会的一个会场，那是一个这个器皿，但是这个心必须要有这个真正有正定的心，才能够是能够这个去把所有的这个善跟美德能够一起来开会聚会。然后这个37道品，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多，就是像龙坡说的那么去修行，然后他就会全部都圆满的升起，然后最后就会一起聚合，然后在一个同一个心识的刹那，因为正定的力量一起聚合，然后就可以清除烦恼习气。这个过程然后会升起四次，第四次其实就是烦恼习气，也就是不知道是圣地的这个烦恼习气会彻底的清除。这个是路线，这个是路线图。因此从现在开始要用心修行，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念头的背后，什么东西在我们的语言的背后，什么东西在我们的所作所为的背后，常常的知道。那个就是本身这个是有增进心和正念，然后就会这个自动的会这个升起这个正定，最后呢道果就会升起。如果想错了就会说错，就会说错这个职赚钱的谋生也会错，这个正精进也不会有，有的只是烦恼习气，没有清除烦恼习气，觉性也没有，有的只是迷失，禅定也不会有，有的只是散乱。因此我们要去用功，我们的生命才会越来越宁静跟快乐。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今天早上都跟阿江怂彩尊者说，龙婆讲法之前龙婆就坐着让自己的先放松，然后就问自己今天讲什么好啊。有时候就会在坐在大家的面前才会提问，又会质问，然后有或者之前呢有空就会问自己，哎，今天讲什么好，大家才可以获益。心就会说今天就讲到戒这一块，因此这个戒要想能够升起，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念头，我们的戒好，我们的语言所作所为全部都会好。仅仅正确升起了机会，自动自发的升起正精进，升起正或自动自发的升起正念和正定，每一天去用功，别这个疏忽大意。好，一号看到心特别顽固，这个心这个散乱，有时候这个培养决心的时候，这个观呼吸没办法连续，看到心自行跑去想的。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心看到身体工作，看到念头，看到这个喜欢不喜欢的感觉，看到自己的烦恼习气，想着说自己大概能够分离运界了，但是还不确定说心这个是否安住，能够开发智慧了呢？分离运界，那个是开发智慧的起点。心必须要有正确的禅定，才能够分离运界。仅仅只是说，有正确的禅定的心啊，这个能够分离运界的这个智慧，这个依然不，这个不平稳。有时候能够分离运界，那但是有时候又会聚合运界，因此你的智慧你的禅定就需要继续的去累积。很好，已经对了，对了之后就多多的去用功，用直到量够，别是心有法喜，法喜不是这个不善，就去心有法喜，要知道这个是对法方面的升起的法喜，这个属于善的，要去知道心变化了， 并不是像让你的心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像让你的心是现在这个样子呢，属于这个邪定、紧盯、专注、苦闷，要正常的心要正常，你会修了的一号，所以你才能够非常娴熟的能够分离运界，分离的很好。如果能够分离运界了，接下来就会看每一个运、每一个界不是我、不是我的，不停的去观。观到某一点，心散乱了，心开始散乱了，就会重新回来休息禅定。来，这个观身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身体行住坐卧觉知。这个不想不去想着说开发智慧，就只是去觉知觉知，心就会再次又有了禅定，又可以继续去开发智慧。二号，一号不错，很好。二号。固定形式是以佛陀作为临时的家，观身体呼吸，一旦观身体呼吸一段时间，感觉呼气吸气会变慢而且变长，那是自它是自然的，不知道说是有没有去在打压，这个了解不难的，说有没有在打压，什么时候打压心就会憋闷，心就会这个不舒服。比如你从一出生就开始呼吸是很放松的，但是你一旦想到修行就会开始去打噎呼吸，就会憋闷，就会不舒服，所以什么时候憋闷不舒服就什么时候在打压了。好的禅定并不是像你现在在修的那个禅定，真你现在在修的这个禅定你感觉到了吗？你把这个心这个推得很高，你把心抬得很高，你感觉到吗？这一点你是这样子推的，你睁开眼睛看，你看龙婆怎么做表情做给你看，睁开眼睛你是这么推的，这个龙婆这个你大概明白了吗？看到了吗？现在的刚才的心跟刚才不一样，你感觉得到吗？真正有禅定的心是在这里，而不是在那个空，不是像悬在那个空中，那个不好。那么修了之后会变成习惯，这个不会开发智慧的。如果心处在那个状态，无法开发智慧，这样你的这个脖子就会越来越长。心要就要像你这样跟自己在一起，感觉到了吗？现在心很亮堂、光明，很轻松、很舒服。那个是苦闷的，不要不要，那个错了，那一点是错的。因此一定要回到你像你现在这样的状态，要去看去看嘛，这个坐着的这个身体看到了吗？它不是我，试着去看了，以安住的心去看，这个身体不是心，这个身体不是我，去看，对，就是那么去观。接下来这个念头感觉升起，就会看到两头念头感觉它来了，来了就来来走走，来来走走，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么去观，这样就会进步。如果你卡在那里的话，不会进步的话，就会酸。三号，稍等一下，二号迷失了，你意识到了吗？迷失到念头的世界里面了，感觉到了吗？要去觉知，觉知，这样也要觉知，觉知，不停的觉知。别扔掉身体，身体动觉知，身体呼吸觉知，别扔掉身体。如果扔掉身体，心就会这个卡着浮在那个空中了，感觉到了吗？又会去找那，又想去找那个了，因为变成习惯了。好，三号打坐会来到空，感觉到身体消失，只剩下知者，一旦有接触，身体就会重新有，然后观那个身体跟空交替进行，看到心动荡不安，看到想要控制，曾经观这个微细的动作，现在什么东西升起就观那个，如果没有看不到也就随它，请求龙婆开示。在你修行的时候，一旦修行很娴熟了之后啊，这个是没有所谓的观身观心派，没有觉心觉知到捕捉到什么，那个就全部都一样的，会事先三反应。但是现在你还没有真的没有，并没有真的来了那一点，你的禅定不够，你的心还很容易散乱，所以看到这个生灭，这个生灭，这个生灭，生灭，最后呢，全部都一团糟了。 因此必须要有临时的家，一定要有给自己的心临时的家，别扔掉临时的家，要呼吸或者是关身体的这个洞，什么都行，要作为这个基础。你要念佛陀佛陀佛陀，不停的念佛陀都还可以的，一定要让心要有，心要有一个临时的家。一旦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有接触，身心里面有了变化了之后，很会看，就会很清楚，这样变化就会慢慢的来，它会慢慢的来，慢慢的来，这个境界来了然后灭掉，这个来了这个灭掉，来了灭掉，而不是来了来了来来来来来，不是这样子的。感觉到了吗？你来来来，到处各个方四面八方都有来，因为你的禅定，这是因为禅定不够，因此这个敌人啊，类似于是这个那个敌人把人打晕了，你不知道，因为他四面八方都来了。但是如果禅定够的话，就会看到，哎，这个拳头来了，哎，一点点走了，慢慢的就会慢慢的来。因此要跟临时的加在一起，不强迫让心一动不动，跟临时的加在一起，然后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个样子的。四号，训练觉性。这个动了去觉知身体，在听法的时候有时候会升起法喜，然后就会有一段时间有力量，然后看到心变来变去，然后有时候会睡不着，一旦心没有力量散乱，又会重新开始请求龙坡开示。这个就是那么去用功，睡不着也没有关系，然后就白天去偷偷的去这个睡一睡，补一补觉，很好，非常自然，慢慢的去训练。但是每一天都必须要做固定形式练习，如果不做固定形式练习，时间一久的话，这个禅定的力量就不够。五号，在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打坐，早上晚上睡觉之前每次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日常生活中曾经念佛陀，心就会僵硬。最近训练觉知自己，觉得更轻松一些，想知道说自己的修行这个是不是正确的。龙坡，这个龙坡都不知道龙坡自己的这个线路是什么线路，龙坡没有什么线路，有决心活在，去活在当下，然后安排时间做固定形式练习，去这个修禅定，其他剩下的时间有决心活在当下。什么东西决心不做到，在当下不做到什么，就去看到那个这个生灭。龙婆修就是这么修的。五号，你感觉到了吗？你依然有在打压心，但是起步的阶段先打压，这个是不错的，这个没有错。起先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一点点打压，起先的时候就让它像龙坡那样彻底的这个自由放松，那是不行的，必须要花时间。感觉到了吗？你在打压心的时候，有时候打压的比较厉害就会特别的憋闷，打压的比较少憋闷就会比较少，一旦不打压就会彻底的迷失。因此有一点点打压，要意识到这个，说这个有点呵护，有点在打压，要及时的意识到自己，然后看到心工作，什么时候关心关不了就去关身，试着甜甜的笑一下，看到了吗？身体正在笑，是以感觉在看，不用照镜子的，试着让自己的这个脸板着脸，或者是特别生气的一个表情做出来，感觉到了吗？感觉到自己的脸吗？身体在动，你感觉得到吗？五号，那个这个心啊，这个特别爱自己的身体，爱美爱漂亮，这些这个并不是是什么错误。这个嘛，爱身体，那就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身体动觉知，一旦这个不停的觉知身体，并没有去这个紧盯身体，让心很苦闷，这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个在心里面出现呢，就会自行捕捉到。 你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这个感觉念头也不是我，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多多的去观，就会能够意识到我不存在。现在你带领人心去进入定，如果你需要入定的话，你就这么去带领，这样心就会入定，去休息一动不动。但有时候那个入定了之后，你依然会看到里面有在动荡，那个也可以的，那个就是属于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从禅定退出来之后去觉知身体，身体呼吸，身体行住坐卧，在修禅定的时候就像你正在修的，这个是可以的。现在是带领让心太过于去这个迷糊了，别去装修心迷糊，因心要迷糊它是自行迷糊的，不要去带领让它迷糊，比如打坐的时候心迷糊自己迷糊的，这个是可以的，它要集中入定的时候它就会类似于有点放迷糊，但是如果你打坐了之后你装修让它迷糊，这个是肯定不行的，这个属于这个邪定痴就会掺杂进来，五号要小心这一点。喜欢打坐，那禅定退出来了之后呢，就去觉知身体，身体呼吸行住坐卧去觉知。六号，每一天观察这个情绪的变化和心的变化，和这个去打坐，放任让心集中，如果心没有集中就会去这个活在当下的去这个打坐，但是看到这个紧盯，以前连遭于禅定的症状依然没有消失，请求龙婆开示，继续用功可以做得到，没有关系，你现在的这个修行不错，这样就会慢慢的好起来的，但是如果坐着去紧盯，没有什么，不会有什么好转的，几年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现在感觉到吗？你现在可以感觉到变化了，因此如果打坐了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动静变化可以看的，那个没有开发智慧，现在的心依然习惯于去入定，感觉到了吗？它迷迷糊糊的出去，它迷迷糊糊的并不是安住，是这样迷迷糊糊的，是这样迷迷糊糊的，它就会跑去迷糊，要觉知，要跑了及时的意识到，要及时的意识到，如果观心观不了，那就去观身，心它跑的功夫很厉害，但是身体不可能，哪里它逃不了，如果观心找不到就去观身，怎么样都会可以有给我们观的对象。六号依然连着于这个带领让心一动不动，一不小心就会这个立马就带进去了，必须要去认识这一点，一旦带过去马上要意识到。现在又开始，你记住了，记得住了对吗？记得住吗？能记得住就过。七号，持五戒，礼佛念经打坐，每一天做固定性的练习，这个能够断某一些不好的习惯，但是修不了定，请求龙婆开示适合自己的业处。你的心啊特别的这个凶，特别认真，去多多的去这个修持心常，打坐了之后去念诵灭达古兰阿拉含灭达，不停的去修，心就会慢慢的冷静，不会动荡不安，修行我们并不是以这种这个较真就真的心，而是以这个正常普通的心去修习持心观，常常的去修习持心，然后心就会慢慢冷静快乐，这样的话就会看到 各种各样的境界会更有品质。如果修行是以这种这个那么你那个严肃这个较真的心，包括对烦恼习气，看到这个就要跟他战斗，碰到这个也跟他战斗，然后并没有这个必要，太累了。最近一段时间先休息慈悲观，让心冷静快乐，接下来无论什么东西在身体里面发生也能够感觉到，什么东西在心里面出现呢也能够感觉到，我们还不用急忙去断烦恼习气，因为烦恼习气没有可以让我们去断的。在决心升起的瞬间，我们有决心知道烦恼习气已经灭掉了，根本不用去断，已经没有可以断的了。因此在我们修行如果正确的话，我们根本没有烦恼习气可以让我们去断。贪心升起，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灭掉了，已经没有贪可以让我们断了。嗔升起，我们有决心知道嗔就会灭掉，没有嗔可以让我们去断了。如果我们的心如果宁静快乐，什么东西这个掺杂进来我们及时的知道，我们就会看到所有掺杂进来的一切全部都是来了就走，这个就已经开发智慧了。我们而且不累，修行这种不累的来去修行，我们并没有去断，并没有去跟谁去战斗，我们只是看到这个事情来了就走，这个事物来了就走，我们的心就会宁静快乐。现在迷失了，心迷失掉了，去这个要即便修慈悲观也必须要轻松自在的去这个做慈悲观，并不需要用力去把那个慈心往外推，不需要去呼吸，然后想到慈悲，很要放松，这样心就会有快乐，一旦有了快乐，这个慈悲的这个磁场就会升起。在我们念说灭达灭达慈悲，那并没有慈悲，那个只是一个善巧跟方便。在我们的心冷静、清凉、快乐的时候，那个里面是自动自发是有慈悲的。一旦我们的心冷静快乐了，但是我们也没有凝照在快乐上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运动变化，有什么东西在我们心里面掺杂进来了，我们就去及时的意识到。大概记得住吗？龙坡说的这个。要让自己的心调整到柔软轻松自在很自然的状态，是透过这个修习慈心禅的方式，不是那么去调整的，那个是故意的，你去打压心，心就不会快乐，不会。要去呼吸，想着灭达固然行灭达，不停的那么去，然后不让它迷糊，要保持觉性，一旦心宁静下来，心就会冷静清凉，然后真正的慈悲的那个感觉就会升起。在你被那个念那个慈悲的时候还没有慈悲，除非在升起的时候是我们因为心冷静快乐了，我们的心冷静清凉快乐了之后，我们就会来看这个身体也是一个众生，我们也要对这个身体也要有慈悲。在心里面看到烦恼习气来了就走，来了就走，就会看到这个心也好可怜呢、啊。这个心啊，有日日夜夜都有很多的负担，这个心也会对自己的心也保持慈悲，然后就不会对自己很较真，不会讨厌身体，不会恨自己的心，因为有慈悲。这个身这个心，即便是我们的，它也是一个众生，也同样也需要对他们有慈悲。慢慢的去不停的去用功，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这个心不是我，我们是看待他们的角度是从一个他们是某一个众生的这个角度看待他们很可怜。这点现在不要，现在你是在专修让心一动不动，别专修心，要轻松自在的呼吸，看到身体呼吸，然后念诵灭达灭达灭达慈悲慈悲慈悲，这样也可以。现在很好， 现在这样的心很好，感觉得到吗？很柔软轻松，这样的心非常非常好，这样的心升起了法喜，然后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然后它也是掺杂进来的一个来了就走的现象。心如果有了好很好的力量，决心捕捉到什么，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很可怜，这个身体也很可怜，这个心也很可怜，全部都有的只是负担。有对慈悲，这个在自己心里面一直有慈悲，带着慈悲，这样的修行就会最宁静，最舒服，最快乐的。现在又不是了，现在是在装修，让心一动不动，别去装修它，去轻松自在的去呼吸，然后去念诵灭达灭达，就慈悲慈悲，哎，就是那样去用功，这样心就可以切入到中道，就不会太过于这个凶跟毒，然后八号在固定时间用功，在睡觉之前，这个每次30分钟到50分钟，然后透过这个念诵观呼吸，然后看到这个念头升起的时候，会念头头脑里面会有语声音，有时候这个宁静的时间不长，有时候观身体这个动，观念头，然后接下来应该怎么用功，多多的去这个觉知，要少少的去想，你的念头太多了，这个就是想的念头，想的全是念头，这个法这一块也不需要想太多，要多多的去觉知，身体动去觉知，心工作去觉知，不需要去思维分析，如果去思维分析的话，身就会散乱，心依然很容易散乱，因此要觉知觉知觉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觉知，就去看身体呼气吸气，在走的时候看到身体走，就只是去觉知，这样有什么东西在心里面出现了，一旦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六根六尘接触，心里面出现了变化，也去觉知，并不去阻止，要持之以恒的去用功，心稍微太散乱了一点点，这个不是特别严重，有一点散乱，好了，八号结束，接下来就结束。那些坐在禅堂里面的人，龙婆今天教的听得懂吗？什么东西在念头的背后？有时候，这个我们觉得我们想得很好，想着要做好，做这个好事那个好事，但是骨子里面那骨子里面有没有烦恼习气暗藏？要及时的意识到，要做功德。是为了做，是为了要得，还是为了要减少，要断，要去观察自己。那些做是为了要得的人，如果有功德，那也可以得，也可以得。但是无论我们得到什么，它里面都掺杂着苦的。有特别有钱，有特别多的钱也会苦，有这个有那个也会不停的有苦。因此，要去这个做好事，然后去断自私自利，断烦恼习气，做为了去这个帮助世间，帮助别人，帮助别的众生，有机会做就做，没有机会也不用郁闷，慢慢的去做，比如我们大家有时候把钱拿来供养龙婆，龙婆这个把它这个汇集起来，有时候会去给到给那个寺那些这个医院之类的，往往都不太去寺庙去做功德。龙婆并没有说让大家别对寺庙去做功德，不然的话别的寺庙就开始来攻击龙婆了。龙婆看到说现在世间的人特别的苦，与其我们去修很多的那些这个建筑那些东西，然后这个还不去给那些受苦的人去给他们去做，现在的人很困难，那就先去帮助人。至于说这个呵护法 龙婆努力的在这个给大家法，然后努力的去这个护持佛教，并没有建议大家去修很多这个那个，那些这个在佛教里面的那些这个建筑，那些佛像雕像已经很多了，接下来还需要去维修这个。如果这个百姓们没有信仰，然后就会找方法去安做这个活动，办那个活动，这个去这个修这个一些这个佛像那些来去这个去结缘，出去问说这个有需要吗？也有这个必要。然后因为有很多这些这个建筑啊，然后那些又需要维修维护。如果我们仅仅只是一味的要去修这些东西和维修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想着要去培养这个佛教徒，接下来这些这个建筑这个也没有什么，那仅仅只是像旅游景点，那些来旅游的人并不是佛教徒，因为佛教徒已经灭绝了，好多个国家，好些国家看到了吗？他们是有很多的非常大型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场所，但是没有佛教徒。因此非常这个呵护，现在呵护佛教的方式并不是去修这个修那个，而是来这个修培养这个佛教徒，在要让我们的所有佛教徒的心里面的这个正见升起，我们变成了真正的佛教徒了，然后心就会自然会想要呵护佛教，会自然想要呵护这个寺庙，不需要欺骗。没有，现在看到龙坡的寺庙看到了没？根本没有伸手向谁化缘一块钱，并没有邀请大家修这个修那个，而且往往还要给大家刹车，要阻止，不可以。那比如来做功德做什么之类的，要去看那些有能够这个获得最大的利益，我们的钱这个是有这个限的，做哪些东西做了之后可以让别人获益，而不是说自己获益。这么说并没有让大家别去这个寺庙去做功德，先这个要做这个广告，那个不然的话就被别人攻击。不然因为现在很多的每个寺庙都会很困难，比如说如果出家人让这些疗房这个彻底的这个坏掉，这个也是不对的，有职责要去呵护，然后去修这个修很大的这种这个禅堂，这个佛堂，这个如果这个每一个寺庙的人很少，只是这个扫地的那出家人也没有什么呢，那也没什么好处，那个好处很少。因此修那些这个，但是要修在我们的心里面升起正见，然后这是这个首要的。一旦我们变成真正的这个佛教徒了，我们就会知道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什么先什么后。比如这个人要一个人要这个泡水，这个掉到水里面要死了，和要去这个修这个住佛像，那哪个要先做？也一个就要去修佛像，结果看到这个人掉到水里面要死了，就一定要懂得说这个人已经快饿死了，然后这个你要知道作为佛教徒一定要懂。好，这个回家吧。